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5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面对骚扰，实修自己过关。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2月28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了，一路走过来真是摔摔打打，磕磕绊绊，实在是惭愧至极。因为我曾经两次到北京为大法上访，所以我成了当地邪恶严重骚扰迫害的对象之一。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全国邪恶搞的所谓清零中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果没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时刻看护，真的是很难走过来。由于修炼不能踏实，不能持之以恒，在党文化好打喜功的毒害下，我摔过多次跟头。2014年我再次被邪恶迫害，从黑窝出来之后，我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不与任何人来往，是为了让自己好好的静下心来学法，向内找。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就不行了？到底是什么人心执着让自己一次次的摔倒？我每天除了做家务带孩子，一有时间我就背转法轮和师父的几本红银，看明慧网的每日文章，同时向内找自己的人心执着，长时间的发正念清除他们，慢慢的找到了一点头绪。有时为了让自己能静下来，铲除迫害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，清除自己思想业，结印时开始一般都是半小时至一小时，直到自己完全静下来，手自然而然的立掌开始铲除邪恶，就这样踏踏实实的坚持着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梦中我和伟大的师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，一边吃饭一边说话，突然我看到我们身后躺着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，好像他得了绝症，正在床上难受地翻腾着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，那个男的好像快不行了。师父没有回头，只是严肃地说，大意，我曾经给过他一次机会。我还没回过神来，只看见师父已经站在那个男子的床边。突然那男子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像婴孩一样的小孩，就像画家同修们画的吉祥娃娃。在梦中我知道师父救了那个男子。醒来后很强烈的意识，知道我和师父在一起，知道那个男子就是我，师父把我重新拯救了，我的生命获得了新生，真是感慨万千。我永远记得这个梦，直到今天，那个梦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每当我承受不住时，我就会想起这个梦，而且我都会发自内心的对师父发誓，永远不再背叛师父和大法，哪怕脱去这张人皮。我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持之以恒的背法练功发正念，遇事向内找。慢慢的，正念越来越强，遇到上门骚扰的人，我不再害怕了。2019年湖北武汉开军运会，当时的恶人又上门骚扰。那天我刚好出门倒垃圾，正和婆婆在门口说话，当地派出所和社区人员共三人上门骚扰，其中一个打了20年交道的派出所人员笑着喊我，我当时一惊。由于长期持之以恒的背法，我马上淡定地和他们谈笑起来，实则内心坚定地除恶，告诉他们不要再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，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。婆婆没修炼，但看过大法书，在一旁也劝告他们。他们一看这阵势，马上说，在家就好，在家就好，转身就跑着上了警车。我马上奔过去，劝他们不要再参与迫害了。他们笑着敷衍说，好，好，一边催司机，快走。我目送他们离去，心中不停地发正念， 向内找，又是什么心招来了邪恶骚扰？因为只要邪恶来骚扰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警醒》中的这段法，人心勾的鬼上门，就会反映在脑子里。当然，看到邪恶仓皇离去的样子，心中第一次感到自己像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第一次感到由于多年的迫害所造成的压抑心理终于释放了。我感到了师父的加持，深深体会到了踏踏实实修炼的重要。只有学好法，真修自己，发好正念，才能铲除邪恶，才能坦荡救人。转眼到了2020年的疫情表面刚刚过去，其实根本没过去，只是被邪党掩盖真相。我从明慧网上早就知道邪恶在全国搞邪恶的清零，只是还没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。疫情刚有好转，我们这儿的邪恶也开始了搞邪恶的清零。邪恶很卑鄙无耻，首先从待修不修的和已经没修的同修下手，坚定的大法弟子一般骚扰一次就不管了，然后骚扰像我这样摔过跟头的人，那真是剜心透骨的骚扰迫害。记得2020年快放寒假的一天，早上八九点钟来了七八个人骚扰，我没让他们进家，他们就在楼下姐姐家坐着。我一看心一紧，但心中马上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。其中有上来一次的小警察，肩上有一闪一闪的摄像仪器，我马上说不要照相，否则我不跟你们说话。其中有一位当官的警察，后来知道是派出所所长，说关掉。那小民警马上按掉了仪器。我们坐在饭桌边围成一圈，我坐在首座上，问他们都是哪个单位的。他们其中的一个介绍说某某社区某某办事处某某派出所某某区政府。我问他们有什么事，他们就问我还练不练。我说练。在他们讲话时，我就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。听到他们诽谤师父和大法时，我马上制止他们，给他们讲真相。一直到了放学时间，我说我还要去接孩子，他们根本不管，好像我不签字就不罢休。既然这样，我向内找自己，以前在斜窝摔跟头就是情太重，放不下孩子。好吧，今天豁出去了，我也不接孩子了，看你们把我如何。我还是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，永远不再背叛师父和大法。这次机会难得，一定要借这个机会把曾经的污点洗刷掉。他们还在不停地换人和我说，我一边发正念一边讲大法的美好。我坚定地告诉他们，就是今天你们把我打死，我也不会签字。这句话当时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，后来跟同修交流，还是不在法上，大法弟子不能求死。后来我的大孩子出来了，恶人马上就说，这是你孩子？我说是。他们马上说，我们走吧。我也往外走，是为了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。过了一会儿，丈夫把小孩接回来了。我们交流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。因为大人从小看着自己的父母一次次的被无辜迫害，心情很压抑，我就安慰他，如果妈妈不是练法轮功，今天还躺在床上，还靠你照顾，你就上不成学了。因为我生第二胎，由于医疗事故，我瘫在床上啥事不能做，就是练法轮功站起来的。我说这是你亲眼见证的，所以将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哪怕牵扯到你的学业，你也不要怨恨师父和大法，一定要记住啊。大孩子很懂事地说，知道，你练功不会影响我的。的确，大孩子从小到大一直顺利地成长，人生路上虽有邪恶无辜迫害父母带来的困惑，但从中也锤炼了孩子坚强的性格，学业和事业也没让我们操心。 那天小孩子听了我们的对话也鼓励我说，妈妈不怕，大不了我不上学了。我很欣慰师父恩赐给我两个懂事的孩子，但我马上严肃地对小孩子说，不行，书还要读，而且要读好，不然邪恶又要造谣，是因为父母练法轮功影响了自己的孩子。孩子马上说，嗯，我知道了。从那次以后，邪恶是每月来骚扰一两次，搞得家人压力很大。邪恶还搞株连，让家族当官的亲戚来劝我们签邪恶的字。我不为所动，就加大密度背法，发正念，向内找自己。有时背一天转法轮，有时一天连发三四个小时的正念。邪恶一次次的骚扰，我就将计就计的一次次在法中归正自己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没有吓倒，依旧做好三件事。这几年来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，如果不能踏踏实实的修炼，我真的很难走过来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恶人不但骚扰大孩子，还跑到小孩子的学校想迫害我，把我抓去。我当时怕心起来了，心中立刻求师父救我。我对邪恶说，你不放手我就大喊了。当时正放学，恶人也怕事就放手了，我骑车就跑了。路上心还在砰砰直跳，压也压不住。我一到同修家，和同修交流说，邪恶老师骚扰真是烦人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说是与同修交流，其实我也是在坚定自己。我在同修家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早上我预感到师父今天有新讲法来。我立即打开同修家的电脑，打开明慧网，真看到师父的讲法醒醒。我无法描述当时的心情，眼泪出来了，有喜悦，更是无限的感恩。就像是在战场上拼命杀敌的战士只剩赤手空拳时，神及时送一把宝剑，再添神力一般。我信心倍增，心中不停地告诫自己，我一定要当好大法弟子，因为大法弟子的称号是神都羡慕的呀。个人体会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同修闯病业关，过程中提高心性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5号。最近几年在本地协调人的安排下，我先后到五位在过病业关的同修家中，帮助他们学法发正念，归正修炼状态，甚至长期留宿，直至同修闯出病业关。在帮助病业同修的同时，个人的修炼和心性也得到了提高。现在我将个人经历写出与大家分享，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，诸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最近本地有位 A 同修出现了乳房溃烂流脓的病业假象，协调人就安排我每周二和周三去他家和他一起学法练功，时间来得及就再发一小时正念。一开始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同修参与，过了一个月， A 同修突然对我说，姨啊，现在同修们怎么都不来了，就剩你还在坚持，是我哪句话说的不对，伤害到他们了吗？我理解 A 同修此刻的心情， 因为病业中的修炼者大多渴望多与同修接触，通过切磋加强正念，尽快查找人心，解体假象。于是我安慰他说，你别多想，现在同修们都很忙，有做协调工作的，有帮忙给法会写稿的，还有帮助其他病业同修的，他们不来你也别着急，以后只要晚上有时间我都会来的。后来两个月晚上只要没有安排，我都回到他家和他一起学法，发完正念后再赶晚上的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。有一天 A 同修出现了强烈的宵夜症状，极为知情的同修帮他发了一夜的正念。次日协调同修再次找到我，让我陪 A 同修住几天，并说最近本地有不少老年同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业关，连他自己的婆婆也因身体不适在凌晨拨来了电话，弄得他现在分身乏术。听了协调同修的话，我嘴上应着，思维却捕捉到了一个重点，那就是协调同修的婆婆下文称 B 同修又出现病业了。这勾起了我原来在 B 同修家学法时的一段回忆，之前 B 同修就出现过类似的病业关，所以我和另一位同修曾去他家连续发了一个月的正念。谁知 B 同修突然起了怕心，说他所住的小区最近安装了很多摄像头，并以此为由解散了设立在他家的发正念点和集体练功点。后来才知道所谓的摄像头其实是小区新安的路灯。疫情期间我特地去探望 B 同修，和他切磋要在法上认识问题，并对他去医院治病的行为持否定态度。看到他不以为然的样子，我便起了怨恨心。解封后再去他家发正念时，没有了往日的慈悲，取而代之的是漫不经心，总觉得 B 同修一手抓着人，一手抓着神，连对大法的正信都没有，发正念也未必管用。再联想到他因小区安装路灯而解散练功点的事儿，就更瞧不起他了。这种观念虽然隐晦，却一直在我的思想中蛰伏着，所以当我从协调人嘴中听到 B 同修的近况后，对 B 同修的怨恨、不满、鄙夷再度涌上了心头，导致第二天早晨口腔右上方的两颗大牙开始肿痛。之前这两颗牙虽然也出现过晃动，但是不疼。我立刻意识到是自己对 B 同修的不满招来了牙痛，但是仍想通过常人的方式解决问题，于是拿起钳子边照镜子边钳住坏牙往下拔，没想到牙不但没掉，反而因为拉拽变得更疼了。我扔掉钳子开始向内找，发觉自己过去看到的全是 B 同修的负面缺点，却忽略了他身上许多可贵的方面。现在想想，他已经是80岁的人了，每周徒步外出和同修配合讲真相，经常从下午2点多讲到5点多，往返7-8里地，老太太却从不含苦含累。每次去他家参加学法练功，他也都早早的倚门相迎，提前预备好坐垫、矿泉水和纸巾，尽力照顾好每一位同修。想到这些，我的怨恨心瞬间消失了。意识到人在病业中，正念和心态可能都会受到影响，我本应该换位思考，多为他着想，给他加正念，怎么还能怀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反过来怨恨他呢？想到这儿，我深感愧疚，发自内心的觉得对不起 B 同修。就这样自省了一夜，没想到发完正念练完功，第二天清晨牙齿彻底康复了，就连晃动的症状都不见了。归正好自己的心态后，我便应协调同修的安排到 A 同修家询问他是否需要陪住，因为在与 A 同修接触前就被其他同修告知 A 同修有洁癖，所以这次我来他家携带了被褥、水杯和讲法录音机。来到他家后，我发现 A 同修住校的女儿放假回家了，同修家只有2间卧室，如果我再次留宿，A 同修肯定要我睡大床，等我走后，同修还要拖着正过关的身体打扫卧室卫生。于是我诚恳地向他征求意见，说我把行李都拿来了， 你需要我留下，我就留下。你要是觉得女儿陪你更好，学完法后我就回家。 A 同修听后表示，有女儿陪伴，暂时不需要我，学完法后我就扛着行李回家去了。说在以前，我绝不会换位思考征求同修的意见，甚至到他家居住，连行李都不会携带。这次之所以考虑得如此周全，得益于我在同修 C 家小住的一段经历。同修 C 有段时间不精进且怕心严重，于是叫我去他家陪他学法发正念。一开始我们相处的还比较融洽，但后来他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却触动了我的心，那就是每晚上床睡觉前，同修 C 都会倒好热水让我洗脚。我虽然表面照做，但心里却很不舒服，觉得自己是干脚也不出汗，没必要每天都洗。后来因为我长期坚持练功，明显感觉到身体的脉络被打通，尤其是双盘时，脚更是热得不行，还会从脚底板的中心往外冒热气。一次我在练静功时，突然闻到一股异味，环顾四周发现只有自己，这才意识到臭气是自己脚步散发出来的。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在同修 C 家小住时，他之所以总叫我洗脚，并不是嫌弃我，而是因为他本人就是汗脚，为了避免异味，所以养成了天天洗脚的习惯。我那时不但对他的安排不以为然，甚至还存有抵触心理。现在亲身经历才明白，每个同修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，既然去同修家与其同住，就要随和房主的生活习惯和安排，不能只图自己痛快。正是这段经历改掉了我粗心大意的习气，让我在与 B 同修接触时做到了最大限度的为他人着想与换位思考，使原本不算合群甚至有点特立独行的 B 同修很快接纳了我，并且很愿意与我在法上与我切磋交流。我能感受到他的场慢慢打开了，正念越来越足，人也精神起来了。其实我与以上几位同修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交情，我能随叫随到前往各个同修家帮忙，也不是因为赋闲在家无事可干，恰恰相反，我是一位早已年过六旬，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的妇女，平时需要担负保姆和护工的双重工作。因为我接管的是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，每天早晨七点半到达雇主家，便要从病人妻子手中接过翻身、接尿、做饭、喂饭的活儿。上午九点我开始帮助病人活动身体，因为病人只能平躺在床上且身体僵硬，所以每一次牵引都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，一通下来我已经累得精疲力尽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给病人两小时一翻身，三餐之外定时喂送温水和水果。因为病人大小便不能自理，所以需要每天清洁沾有排污物的衣服，直到晚上七点半病人妻子回家，忙碌的工作才宣告尾声。如果协调同修安排我去其他病业同修家陪住，那么这段时间我便不能回家休息，需要马不停蹄地转战下一地点。记得三年前的某个夜晚，听说有位青年同修弟突遇病业关，急需帮忙，我便在协调同修的安排下去他家陪住。那一天本是下了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，倒了两辆公交车后，我顶着风雪前行，走了好一段路才到达同修弟的家。雪一夜未停，次日清晨我又踩着一尺厚的积雪去雇主家上班。没过几天，雪化后的路面结起了厚厚的坚冰，楼群附近照不见阳光的低矮房檐也接起了一尺长的冰柱，很多人为了避免被砸都绕道而行，可偏偏那是去往同修弟家的必经之路。于是在冬季大雪后的这一月，我每天都小心翼翼地往来于冰面之上、冰柱之下，因为寒风刺骨，脸和双手经常被冻得通红麻木。 有时我心里也会打退堂鼓，觉得天冷路远，应该休息两天。但想到病野中的同修还在咳血，还是咬牙坚持继续两点一线。到达同修地家，我们会一起发一个小时的长正念，早晨三点多准时起床练功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，过程中没有一天间断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很快形成整体，同修也在一个月后恢复如常，再次投入到救人的行列中去。我离开同修弟家的前一天，同修弟的母亲将一篮子鸡蛋塞到我手里，眼圈泛红地说，谢谢你啊，连续一个月来我家帮忙，风雪无阻，一天都没耽误过，就是家里的亲属都做不到这样。我心中也是感慨万千，感慨同修弟一个月内迅速康复的神迹，感慨同修间无条件的信任与托付，感慨弟同修母亲的话，是啊，当今社会还有谁能没有所求，无私地帮助彼此呢？这种现象在常人中是特例，在大法弟子中却太普遍了。唯有大法弟子才能拥有这样的境界，唯有宏大的法轮佛法才能熔炼出这样一群无私无我的生命。说到这儿，又让我想起不久前的一件事。我每周除了去病野同修家帮忙，其余的时间都在参加讲真相和发放资料的项目。一天晚上发资料，我和一位同修走到半路时，突然狂风四起，雷声阵阵。我问同修要不要先找个地方避雨，同修却笃定地说，不用，咱们马上就到。神奇的是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们刚走到小区的门洞里，大雨便倾盆而至。发完资料后，雨还是狂下不止。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多，眼瞅着最后一班公交车就要错过了，我心里有些焦急。正在无望之中，雨幕中突然出现一辆电瓶车，车上的人披着雨衣，离远看根本辨不清五官。我以为只是过路的人，没想到那人却直奔我们而来。等来人到门洞里下了车，我们才发现竟是协调同修。是啊，这么恶劣的天气，就算有送伞的心，也会在大雨中迷失方向。只有协调同修知道我们的具体方位，因为他每周组织大家发资料，将各个发放地点熟记在心。他从电瓶车中拿出雨披和雨伞递给我们，我真诚地向他致谢，然后举起雨伞去赶公交。那一刻，道路已积水成河，没至腿肚子的污水十分冰凉，但是握着同修送来的伞，我的内心却是热腾腾的。更神奇的是，最后一班公交车时间早就错过了，谁知道我刚淌着河走到公交站牌附近，一辆公交车便推开层层水浪，稳稳地停靠在我的身旁。上车后，我发现整辆车只有我一个乘客，公交车一路狂奔，一站未停，一直将我送到目的地。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下，连出租车都拒绝载客，慈悲的师父却为我送来了一辆回家的专车。弟子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，并在那一刻坚定了信念，以后无论刮风下雨，严寒酷暑，救人的项目一定不能间断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。近些年帮助病业同修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，在圆融整体的过程中，我修取了自我，磨练了耐力，能更加理性地认识法与同化法了。现在我只要坐上公交车，就会在心里默背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经济要执中的再认识道法景言等大法经文。经文中的话形同炸雷，将我头脑中那些后天形成的观念与不好的坏思想统统炸掉。那些不易察觉的思想念头一浮现，我便能认识它，排斥它，并将它彻底清除。渐渐的，我学会了修口，并找回了修炼如初的感觉。我能感受到自己的身心已逐渐熔炼成一颗法粒子，向法中同化靠拢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一路保护点化着弟子。 有幸成为大法徒并荣于法中，是弟子最大的幸运，也是绝不能辜负的使命。希望同修们都能奋起精进，修炼如初，不忘师恩，不负众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